谢谢主给我们有这样好的诗歌
啊！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诗歌。
今天我要给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段圣经。
我今天早上愿意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一段的圣经。
这个圣经是在以赛亚书。
圣经在以赛亚书，
就是在旧约，
在旧约。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
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
第一节到第四节，
第一节到第四节。
如果旁边没有翻到的，请弟兄姊妹帮忙，帮助他翻一下。
如果旁边的朋友如果未翻到的弟兄姊妹，希望帮手一下。
我们的圣经是在八百五十二面。
上下行的圣经是八百五十二面。
翻到了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翻到之后，我大家一起来读。
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们慢慢的来读。
我们慢慢来读。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先让，不扬声，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伤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盗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先知在主前七百多年写的。
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七百多年所写的。
他一共要写了四首诗。
他总共写了四首诗。
那这是第一首。
这个是第一首。
都是讲到有一位仆人。
这里都是讲到有位仆人。
所以一开头的时候他说，看哪，我的仆人。
所以他开手的时候就说，看哪，我的仆人。
从许多圣经学者认为，
很多圣经学者都是认为，
这个仆人不是别人，
这个仆人并不是别人，
正是预言当中的弥赛亚，
正是预言当中的弥赛亚，
而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
他就是以色列的拯救者，
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就是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为了要实现神救赎的计划，
为了他实行神救赎的计划，
而成为神的仆人，
他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独生爱子，
是神的独生儿子，
他本在万有之先，
他本在万有之先，
万有都是藉着他造的，
万有都藉着他所做的，
也有时都为他而造，
而是都为他而做的。
他离开天上的荣耀尊贵，
他离开了天上荣耀和尊贵，
来到世界上做仆人，
来到地上是做仆人。
所以这里说，看哪，我的仆人。
所以说你要看哪，我的仆人。
他不但做了神的仆人，
他不单止做了神的仆人，
更做了人的仆人，
更加做了人的仆人。
他来服侍世界上的人，
他来服侍世界上的人，
服侍世界上所有的人，
服侍世界上所有的人。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人之来不是要受神的，受人的服侍。
他说，我来到地上不是受人的服侍，
那是要服侍人，
那是要服侍人。
那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他不要以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
是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是成为人的样式，
既为人的样子，
既为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诚心顺服，
全心顺服，
顺服以至于死，
顺服以至于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就是为了要
彰显神的荣耀，
他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
所以他这样的谦卑，
所以他这么谦卑，
这样的顺服，
他这么顺服，
所以神非常的满意，
所以神非常的满意，
以神以他为荣耀，
神以他为荣耀，
所以在世人面前神就高举了他，
所以在世人面前神高举他。
高举主耶稣的原因呢，
高举主耶稣的原因呢，
就因为他就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神的旨意，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神使他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神叫他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神使他的名超过万有的名，
神使他的名超过万有的之名，
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向他敬拜，
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一不向他屈膝，
没有说耶稣不是主的，
没一个话耶稣不是主的，
是主耶稣呢是荣耀归于神，
因为主耶稣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的仆人，
所以这个四十二章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说我的仆人，
他来到地上，
他来到地上，
他没有一个家营美容，
他没有一个家营美容
啊，他甚至于被人看不起，
他甚至于被人看不起
啊，被人讥笑，
被人讥笑
啊，他没有一处地方被人能够尊敬
啊，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被人尊敬的，
而且他常经忧患，
他常经忧患
啊，甚至于比方说那个拿撒勒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吗，
有些人说拿撒勒从小有什么出得好的呢，
就是没有人看得起，
没人看得起他，
我们就从主耶稣的降生来看，
我们从主耶稣基督诞生而看，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都十分的重要，
对我们来说是十分的重要，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给他忽略过去了，
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很容易忽略过去，
我想今天要请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所以我请大家一起来同我们一起看看，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
这个大家都很熟的，
大家很熟悉的，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的下半节，注重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下一半，
我们从整节也可以一起来看，没有关系
啊，我们全节来看都没关系
啊，我一个人念请大家看
啊，我们读给大家听，
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就是下半节，
就下半节，
请特别弟兄姊妹注意的，
请弟兄姊妹特别留意的，
这里是玛利亚生的，
这里讲的是从玛利亚生的，
不是跟约瑟一起生的，
并不是说跟约瑟一起生的，
玛利亚是圣灵感应而生的，
玛利亚是受圣灵的感动而怀孕生的，
是圣灵感应而生的，
是圣灵感应而生的，
没有与人的血肉有丝毫的关系，
跟人的血肉没有任何关系，
他完全是圣洁的，
他完全圣洁的，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不过借玛利亚的胎而生出来的，
他只不过是藉着玛利亚的胎而生出来的，
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是圣灵感应而生的，
是圣灵感应而生的，
与我们人不一样，
是同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都是父母生的，
我们都是父母而生的，
那我们的老祖宗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我们的老祖宗犯了罪，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所以他的出生与我们的出生完全不一样，
所以主耶稣的出生同我们出生完全不一样，
所以他出生呢是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
他出生于犹大的伯利恒，
那怎么又成为拿撒勒呢，
为什么成为拿撒勒呢，
他出生不久就逃难了，
他出生不久就逃难了、
啊、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原因呢、
当时因为有几个博士到 那个犹太地来看他，
因为那时候有几个博士来到犹太地要来看他，
说那生下来做王的在什么地方，
他问话生下来做王的在生在哪里呢，
啊，那当时的希律就召集了这些熟读圣经的人，
所以希律王就召了一些熟读圣经的人，
那他说生长在伯利恒，
他就说生长在伯利恒，
我们圣经在弥迦书，
我哋生我哋圣经喺弥迦书嗰度讲嘅。
那我们今天不翻它。
我哋今日唔翻佢啦。
因此呢，这个博士走了以后呢，这个希律王你看没有消息。
那个当呢个博士走咗之后咧，希律王听，哎，好似冇消息喎。
所以这个希律一想，这个人将来要做王，我的王就保不住了嘛。
如果呢个人生落嚟将来做王嘅话，我个王位保唔住啦。
所以他把那个地方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都杀掉，
希律王就下命令将那时候两岁以下的男孩子全部杀了。
在这个之前，就是天使已经感动他的所生的父亲呢要逃难到
埃及去，在那时候呢，天使就向他的父亲说要叫他逃难去，
所以在从埃及把他召回来而住在拿撒勒，
当他逃去埃及，从埃及回来之后，他们住在拿撒勒。
我们再从他十二岁来看，
我们再看看他十二岁的时候怎么样。
他十二岁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过那个逾越节，
在十二岁的时候他和父母亲去到圣殿那过逾越节，
逾越节完了以后他们都回去了，
逾越节完了之后他们都回家了。
主耶稣还是住在圣殿里边，
耶稣还是在圣殿里边
啊，坐在教师的对付当中，
还是坐在那些教师和师傅当中，
一面听一面问，
一面听一面问，
而且问的问题都是圣经上面的问题，
而且问的问题都是圣经上面的问题，
众人都稀奇啊，
众人都稀奇
啊，他哪里来的这样的聪明，这样来的智慧，
他怎么有这么聪明和智慧呢，
那更为神所喜悦，
更为神所喜悦。
这就讲到我们刚才念的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有关系，
这个同到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有关系的。
我们再从圣经当中来看主耶稣的受洗，
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讲怎样来描写耶稣的受洗。
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当他在水里面上来的时候，
忽然天为他开了，
突然间天为他开了，
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
就看见神的灵好像仿佛好像如鸽子咁样降在他的身上，
并且天上有声音说，
并且天上有声音话，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个是我所爱，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啊。所以众人虽然听见声音，
众人虽然听见有声音，
并不明白，
但是不明白。
但是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
神所差来的就讲到神的话，
因为神是灵给他，
因为神将灵赐给他，
是没有限量，
是无限量的。
所以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做仆人，
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来做仆人，
是为神所喜悦的，
是被神所喜悦的
啊。他到地上来，
他来到地上，
不宣让，
不宣扬，
不扬声，
不扬声
啊，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也不是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这是主到地上来做仆人的原则，
这个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仆人的原则。
我们世界上的人呢，做事，
我们世界上的人做事呢，
就是又要名又要利，
是要名又要利，
有的地方还要自己夸耀，
有的地方还要自己夸耀。
但是主完全不一样，
但主完全不一样，
他把他的智慧能力赐给他的门徒，
他将他的智慧和能力赐给他的门徒，
白白地赐给他们，
白白地赐给他们，
也叫他白白地去传给别人，
也叫他白白将他传给别人。
所以主耶稣不要名不要利，
所以主耶稣不要名不要利，
他从来不要人来荣耀他，
他不需要人来荣耀他。
我举个例子来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
我举一个例子话，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
他不是从神从人来的荣耀，
他不需要从人来的荣耀，
在约翰福音八章五十节又说，
在约翰福音八章
五十四节
五十四节，
我不求自己的荣耀，
我不需要自己的荣耀
啊，我所求自己的荣耀，我所求自己的荣耀，
我讲系自己的荣耀
啊，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
荣耀我的就是荣耀我的父，
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
就是讲到你们的神。
所以主耶稣就是这样的谦卑，
所以主耶稣就是这么谦卑。
我们在这种整个马太马可都可以看到，
我们从马太和马可福音都可以看到。
我们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主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
主耶稣医好一个大麻风长大麻风的病人，
严严的嘱咐他，
是严严的嘱咐他、
啊、你要谨慎，叫他谨慎、
啊、你要谨慎，
你什么话都不要说，
什么话都不需要说，
你只要把身体去给祭司看就可以了，
只要你将身体给祭司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当时有许多有病的人都得到医治，
当时有好多有病的人都得到医治，
他都再三地告诉他们，你不要跟我宣扬我的名
啊，他再三跟他说话，你不要宣扬我的名，
不要把我显露出来，
不要将他显露出来
啊。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再举个例子，
主耶稣医好那个管会堂的那个野路的女儿
啊，主耶稣医好了管会堂挨路的女儿，
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面复活，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
也不要叫人知道，
不要叫人知道，
他不宣扬，
他不宣扬，
不扬声，
不扬声。
我们再举个例子，
我们再举个例子，
主耶稣有一次要登山，
据说要去就登山，
就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
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
到了山上面的时候，
到了山上面的时候
啊，他的面貌的形象就改变了，
他的面貌形象就改变了，
脸面明亮如日头，
脸面明亮如日头
啊，这个衣服洁白放光，
衣服洁白放光，
显明了他的神的荣耀，
显明了他的神的荣耀，
而且有摩西以利亚来，
也有摩西以利亚来
同他一同显现，
同他一同显现，
同耶稣说话，
同耶稣讲话，
但是在说话之间呢，
但在说话之间呢，
当然这个彼得很高兴了，
当然彼得就很高兴了，
他要为他们搭三座棚，
他要为他们搭三座棚，
所以忽然之间天上有声音说了，
忽然间天上有声音说
啊，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为什么要这样分辨？
点解要咁样分辨呢？
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以利亚，
无论系摩西，无论系以利亚，
都是仆人，
都系仆人。
这是我的爱子。
佢话呢个系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嘅。
他们的地位不一样，
佢哋嘅地位系唔一样，
他们的身份也不一样，
佢哋嘅身份亦唔一样。
而且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以后，
当耶稣登山变像之后，
他特别告诉这三个门徒，
他特别告诉这三个门徒，
他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之前，
人子还没在死里复活之前，
你们不要将这样的事去告诉别人，
你不要将这些事告诉别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
点解要咁做呢？
因为他就是不愿意宣扬，
佢就系因为佢唔愿意宣扬，
他不扬声，
唔扬声，
在街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喺街上亦听唔到佢嘅声音
啊！他只讨神的喜悦，
佢只系讨神嘅喜悦，
一心只讨神的喜悦，
一心只系讨神嘅喜悦
啊！所以我们常常做事啊，稍微有一点的时候就洋洋得意。
我们做事的时候只有一些成就就洋洋得意，
但是他不要我们扬声，
但是他不要我们扬声，
我们世界上的人稍微有一点做了一点好事以后啊，
如果我们地上我们人做了一些好事之后呢，
就希望能够有人称赞，
就希望有人称赞，
实际上他已经得了地上的称赞，
其实他已经得了地上的称赞，
所以主耶稣要叫他的门徒和我们都要做事，要暗暗的，不要使人知道我们所做的。
所以耶稣吩咐门徒亦其实同我哋讲一样，我哋做啲事咧，唔要暗暗嘅，唔需要去宣扬出去嘅。
他不要地上虚无的荣耀，
佢唔需要地上虚无嘅荣耀，
因为地上的虚无的荣耀是不长久的。
因为地上虚无嘅荣耀系唔长久嘅，
要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而要明白的，
而且会随着时间环境改变而冇灭嘅。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我曾经也给弟兄姊妹交通过，
我以前同弟兄姊妹也交通过。
如果说在三四十年以前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如果三四十年前文化大革命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们在中国的人每个人都有一本红小书
啊，当时中国人每人都有一本红小杂志
啊，是一本都每个人都在那里高举的那一本书
啊，那本书册小册子呢，就每人都在那高举的。
那现在还有没有人去这样做
啊？今天有没有人还这么做呢？
恐怕要到博物馆里去找咯，
恐怕要去博物馆那里才找到了。
我在是图书馆里也许还能找到，
或者图书馆的话就找到。
那这个就是地上虚无的荣耀，
这个就是地上虚无的荣耀。
但是今天如果有人想要得世界上的名誉地位，
那么如果人要在地上拿名或者地位，
他心中一定会产生一个骄傲，
他心里面一定产生一种骄傲，
并且如果有了这个骄傲，
而且有了这个骄傲呢，
你必定会落入魔鬼的引诱当中，
你一定会落在这个魔鬼的引诱当中。
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
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
如果我们追求地上的名誉地位，
如果我追求地上的名誉和地位，
就可能成为我们属灵上的拦阻，
可能就成为我们属灵上面的拦阻。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那里主耶稣是这么讲的，
第一节里面
第一节，
不要翻，我给大家提一提就
好，我就跟大家提一提就好了。
他说你们要小心，
他说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故意叫我们看见，
若是这样，
若是这样，
你们就不能得天父的赏赐了，
你们就不能够得到天父的赏赐了。
今天有许多稍微相信主耶稣的人，
今天有很多稍微相信主耶稣的人，
甚至是传道人，
甚至是传道人，
他们却走了主耶稣所禁止的道路，
他们走了一些耶稣禁止的道路，
他们只要有一点点名，有一点点的可以表扬自己的地方，
只要有一些名气或者一些表扬自己的地方，
他一定要表扬自己，
他一定要表扬出来
啊，就是跟主耶稣切切相反
啊，当主耶稣所教训的刚刚相反。
所以真叫我们看见人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
你看见人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
主耶稣一个原则，
主耶稣有个原则，
他就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
他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的，
他来做仆人，
他来做仆人。
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念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三节，
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的第三节，
他说一生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他按照真实将公理传开，
这实在是表明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关怀，
这表明了主耶稣的爱和他的关怀，
说明主耶稣到地上来是做仆人，
讲明主耶稣来到地上是做仆人，
他在地上那种完美的性格，
他在地上里面显现出来的完美的性格，
我们刚才从诗歌当中就能够看到，
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里面都体会到了，
他与世人完全不一样，
他跟世人完全不一样，
他来的目的，
他来的目的
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他就说他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就是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过芦苇，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什么芦苇，
芦苇是很细 里边是空的，
芦苇是很细长的，里面是空心的，
稍微一弄就被压弯了，
一搞搞就会整弯了，
那弯了就站立不住了，
弯了之后就起不身了，
但主耶稣却爱护他，
但主耶稣却爱护他，
不将他折断，
不将他切断，
而且还将他扶起来，
而且将他扶起来，
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见过去点油灯啊？
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过去看见有点油灯的？
五十年以前还要点，我在六十年以前要点灯芯
啊，我在六十年以前就要点灯的时候要灯芯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慢慢的要把灯芯挑旺啊，它才能够有油才能够旺起来。
而且你要将灯芯挑好了，将有油了，然后将个点火点起来。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就说了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那我们刚才弟兄已经在这里交通带领大家唱诗歌了。
当弟兄在这里带领大家唱诗歌的时候，
这个不是指芦苇和灯火说的，
这个不是只是单单指芦苇和灯火讲的，
乃是指救恩传给将要灭亡的人说的。
这个讲到是救恩要传给将要灭亡的人而讲的。
当人遭遇到这些情况，
当人遇到这些情况，
常常有时候认为是没有指望，
人往往来看是没有指望的，
就放弃，
就放弃了。
但主耶稣不放弃，
但主耶稣没有放弃
啊，并且拯救将要灭亡的人，
而且拯救那些将要灭亡的人。
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主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主耶稣又说，
主耶稣又说，
我来并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
乃是招要拯救那些被魔鬼压制将要灭亡的人，
是要拯救那些被魔鬼压制将要灭亡的人，
就是来拯救将要灭亡的灵魂，
但是要拯救将要灭亡的灵魂。
人所厌弃的，
人所厌弃的，
他就收留，
他就收留。
人所鄙视的，
人所鄙视的，
他就扶持，
他就扶持，
因为他爱我，
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我想请大家看一段圣经，
请大家看一段圣经，
就是卢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
卢加第七章三十六节。
我希望能够把它打出来，不要读，我不过就是因为没有时间读，
因为我们没时间读了
啊。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法利赛人，
你要讲了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去坐。
耶稣就去到法利赛人家里面坐席。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在个城里面有一个女人，
那个女人是个罪人，
那个女人是一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面坐席，
他就拿了一瓶盛香膏的玉瓶，
他就拿了一瓶盛满香膏的玉瓶
啊，站在耶稣的背后，
站在耶稣的背后，
挨着他的脚哭，
挨着他的脚来哭
啊，眼泪呢湿了耶稣的脚，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呢连连的亲嘴，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脚
啊，把香膏抹在他的脚上，
把香膏抹在他脚上，
这是一个不情常的举动，
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举动。
然而这个请耶稣吃饭的西门啊，
而且请耶稣吃饭这个西门，
却厌恶那个女子，
却厌恶那个女子。
这个西门不是当面说，
这个西门不是当面讲的，
心中在说了，
是心中在讲话。
这个人啊，若是先知，就是指耶稣说的，
如果这个人真的先知的话，就只有主耶稣讲的，
他必定知道摸他的是谁，
一定知道他摸他的是谁，
是这样一个女人，
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乃是一个罪人，
乃是一个罪人。
主耶稣知道西门心里面的意念，
耶稣知道西门心里面的意念。
为什么主耶稣知道？
为什么主耶稣知道呢？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无所不知，
他无所不知
啊。主耶稣就会那一个犯罪的女子来解脱，
他就为了这个犯罪的女子来解脱
啊。他怎么来解脱呢？
他怎么来解脱呢？
他转过身来就对西门说了，
他转过身来就对西门说，
他说你看到这个女人了吧？
我你看到这个女人吧？
他说我进你的家，
我入了你家，
你没有用水给我洗脚，
你没用水给我洗脚，
这是犹太人的规矩啊，
这个是犹太人的规矩来的。
他西门没有遵守，
西门没遵守
啊。他说但这个女人呢用眼泪洗我的脚，
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啊，而且用她自己的头发擦干，
也用她的头发将她擦干。
他说你没有与我亲嘴，
你没与我亲嘴
啊，但是这个女人呢从我进来以后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但这个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用嘴亲我的脚。
第三，他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你没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他说我所以告诉你，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得赦免，
他好多的罪都得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但是他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了，
于是对那个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你的罪赦免了。
主耶稣在地上有没有赦罪的权柄呢？
耶稣在地上有没有赦罪的权柄呢？
有。
我
本来不想翻圣经，但是为了使大家明白主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本来我不想翻圣经，但是为了大家要知道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
我们看马太第九章
第六节，
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六节。
翻到了以后，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
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读。
第六节，
第九章第六节，
在新约的十一面，
在上下行的圣经新约的第十一面。
翻到了吧？
翻到吗？
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起读。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好了。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是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所以他有权柄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了，
所以他权柄说、你的罪赦免了、
耶稣不但对女人讲你的罪赦了，
耶稣不但说你对女人说你的罪赦了，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现在对一个女人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这就是主耶稣的能力，
这个叫主耶稣的能力，
这就是主耶稣的爱，
这个叫主耶稣的爱。
他这个女人到主耶稣的跟前来，
这个女人来到主耶稣的跟前，
她就是因为有罪，
就因为她有罪，
心里面有痛苦，
心里面有痛苦，
无法解脱，
无法把它解决。
我想他一定听说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
我想会听到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
所以他用自己实际的爱来爱主耶稣，
所以他将实际的爱来爱主耶稣，
主耶稣就赦免了他的罪，
主耶稣就赦免了他的罪，
主耶稣就解决了他的烦恼，
主耶稣就解决了他的烦恼，
平平安安的回去，
就平平安安的回去了。
这就是主，
那个叫主，
这就是主的大能，
那个叫主的大能，
这就是主的爱，
那个叫主的爱。
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
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
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
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强盗，
有两个强盗，
有两个强盗，
有一个强盗呢，寄坐在那里 侮辱讥笑耶稣，
有一个强盗在侮辱讥笑耶稣。
你不是基督吗？
你不是基督吗？
啊，嘿，你可以救你自己和我们吧？
你可以救你自己的吧，救我们。
你说耶稣能不能这样做？
你想想耶稣能不能够这样做呢？
不能，
不能够。
为什么？
为什么？
耶稣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这里要给我们看见，
这里要给我们看见，
他是为了爱我们，
他是爱我们。
好，另外一个强盗，
另外一个强盗，
就责备那一个刚才讥笑耶稣的那一个强盗，
在那里责备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
那个强盗就说了，
那强盗就这么说的，
我们既是一样受刑，
我们既然一样受刑，
你还不怕神吗？
你不怕神吗？
啊，因为我们是罪有应得，
因为我们是罪有应得的，
我们是受刑罚是应该的，
我们受刑罚是应该的
啊。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但这个人从来没有做了一些不对的事，
是无罪的，
是无罪的。
当然这个无罪是我加上去的，
这个无罪当然是我加上去的。
他的例句是说强盗是在那里啊，为耶稣洗牌
啊，这个是强盗为耶稣洗牌
啊，洗白，
洗白
就是说明耶稣是无罪的，
说明耶稣是无罪的
啊。因此呢他就给耶稣说了，
所以他跟耶稣说，
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主耶稣说，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主耶稣就收留他，
主耶稣就收留了他。
强盗是被罪孽压伤的，
主耶稣是被罪压伤的，
是被罪所捆绑的，
是被罪所捆绑的。
但主耶稣就挽回他，
但主耶稣挽回他，
本来他是应该灭亡的，
本来他应该灭亡的，
主耶稣就是拯救，
耶稣在拯救
啊，他拯救被魔鬼压制的人，
他拯救啲被魔鬼压制的人，
他被将要拯救将要灭亡的人，
他拯救啲将要灭亡的人，
所以耶稣就对这个强盗说，
所以耶稣对这个强盗啊，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
我实在告诉你，
你今日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今日你就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面。
这个强盗就是说，你得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那一句话，就这样就得救了。
就因为求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他就请得到拯救。
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总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目的，
这个给我看见总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目的。
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仆人，
主耶稣是神所差来的仆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为了要拯救你和我，
为了要拯救你和我，
就是拯救将要沉沦灭亡的人，
就是拯救那些将要沉沦灭亡的人。
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受死的，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就是义的来代替不义的，
为的就是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
为了目的就是要引我们去到神的面前。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诗歌，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原因。
刚才唱的那首诗歌就是我们今天为同大家分享的原因。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唱一次呢？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唱一次呢？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耶稣肯提携，他是恩主，他爱我到底，常是沉重。我下面要做一个见证，
我还没有做一个见证，
离开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快40年以前的事，
同现在来比可能是40年前的事了。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当时有一位非常爱主的弟兄，
当时有位非常爱主的弟兄，
他是在一个大城市里边当一个设计师，
他当时在一个大城市里面做一个设计师的，
就是整个城市的设计规划都是他设计的，
都是讲到当时的城市的规划都是他设计的，
而且老的城市要改造也是他设计的，
有些老的城市要改造的都是他设计的，
但是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
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
因此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冲击了，
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且是指名，
也指着名
要他交代给弟兄姊妹的关系，
而且要他交代当时他和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
这个很难啊，
这个很困难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位爱主的弟兄，
因为他是一位爱主的弟兄，
他不愿意随随便便的就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弟兄的身上，
他就不是很想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弟兄姊妹的身上，
所以这个弟兄被关在这个牛棚里边，
当时个弟兄就被关在牛棚那里，
那另外一方面就一直在那里吹啊，
另外一方面就一直在那吹，
所以压力非常的大，
压力很大，
你晓得压力越大的时候魔鬼就越工作，
你知道压力越大的时候魔鬼就来做工了，
魔鬼的火箭就来了，
魔鬼的火箭就来了，
他说你只有一个办法，
他说你只有一个办法，
你自己死了，
你自己死了
就不要交代了，
就不需要交代了，
你晓得人在最软弱的时候，
你知道人在最软弱的时候
容易接受这些火箭啊，
容易接受这些火箭，
因此他已经在那里把梁上的什么绳子都吊好，就快要上吊了。
本来呢，他准备在个梁上面吊一条绳，准备上吊。
就是只要你套上去就能死了。
只要你套上去你就死得了。
啊！但是这里请各位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
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件事。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有真有活的。
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是有真有活的神。
是奇妙的神，
是奇妙的神，
他就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候就会用奇妙的办法救人
啊！所以在这个这么关键的时间神会用奇妙的办法来救人，
他是关在牛棚里边，
他是被关在牛棚那里，
但是还有他们认为比他罪孽稍微轻一点的在外面改造
啊，仲有一啲罪名，当时被佢稍微轻一啲，就喺外边被改造，
叫那个弟兄在外面扫地，
叫另外一个弟兄喺嗰度外边扫地。
那他不知道里面关了那个弟兄，
佢唔知道外里边关咗一位弟兄，
但是他那一天神特别感动他，就是唱刚才那一首诗歌，压上的芦苇他不知道。
当时呢就神感动他，很奇怪，他就唱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
将柴的灯火他不吹灭，
里边那个弟兄正要上吊，
里边个弟兄就来要上吊的时候，
外面在那里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外面的人就在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而且唱的声音很低，
而且唱的声音很低，
因为他不敢大声唱，
因为他不敢大声唱，
大声唱就要批斗了，
大声唱要批斗的，
他一边在那里扫地一边在那里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他一边在那里扫地一边唱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可是这个声音就进到那个要上吊的人的身上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在那里帮助他，
当这个唱歌的声音去到这个快要上吊的弟兄那里，他已经主耶稣来帮助他，
我是一个愿意走主道路的人，
他跟自己说我是一个愿意走主道路的人，
我现在怎么要自杀了呢？
为什么我现在要来自杀呢？
主的光就照在他的里面，
主的光照在他里面，
他立刻得到改变，
他立刻得到改变，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
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耶稣肯提携我，
耶稣肯来帮他，
怜恤我，
怜恤他，
他是我的恩主，
他是我的恩主，
他爱我爱我到底呀、
啊！主耶稣爱我系爱我到底。
我要上吊自杀了，他怎么能来爱我？
如果我上吊自杀死咗啦，佢点嚟爱我呢？
好像一股光就直接照在他的里边，
好似一股大光照喺佢里边。
他赶快把那一个上吊的东西全部收起来。
啊！佢马上将个上吊嘅嘢全部收起嚟。
为什么他怕？被人看到这个是畏罪自杀
啊！他怕人看到之后以为他畏罪自杀。
主不但这样拯救了他，
主耶稣不单止这样拯救了他，
而且还给他话语了，
现在给他有话语，
给他什么话语？
给他什么话语呢？
他说你不是讲信仰自由吗？
你不是想说要信仰自由吗？
那我给弟兄姊妹所交通的是我们信仰的问题。
我用弟兄姊妹所讲的是信仰的问题。
我都是按照圣经的。
我是按照圣经讲的。
我们交通也是按照圣经的。
我们所交通的也是按照圣经的。
他突然之间刚强起来了。
突然之间刚强起来。
他对要他交代的那些人说。
他要他交代的人就向他讲。
我所交通的。
我所交通的
都是圣经里面的话，
我都是圣经里面的话。
有什么问题，你都我承担
啊！如果有咩问题，我要嚟承担，
跟弟兄姊妹毫无关系，
同弟兄姊妹系毫无关系嘅。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之下，神就是这样奇妙的挽救一个。压伤的芦苇，
在这样的政治压力底下，神是这样奇妙的拯救一位这样的压伤的芦苇。
江残的灯火，
江残的灯火，
那我怎么能知道的呢？
我怎么能知道呢？
就是这个弟兄以后从那个牛棚里面出来以后，我们有了交通，
就是这位在牛棚里面的弟兄出来之后和我有交通，
我们才有了深深的感受，
我们才有深深的感受。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有真有活的，
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这位主是有真有活的，
他是奇妙的主，
他是奇妙的主。
各位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一想，神所安排的，如果那一个扫地的远一点听不到他的声音，
弟兄姊妹，如果你想一想，那个扫地那个只要行远一点，他唱的歌他听不到，
那这个人不是就上吊
了，这个人呢不是上吊了吗？
就是在那关键的时候，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就是在那最需要的时候，
就是那个最需要的时候，
就是这么巧，神拯救了一个将要灭亡的灵魂，
神就这样救一个想要灭亡的灵魂。
荣耀归给主，
荣耀归给主，
因为我们所信的这一位，
因为我所相信的这一位，
实在的，
是实在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是活的，
是活的，
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再要讲第四节了，
我们再来看第四节。
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第四节告诉我们听，
他不灰心不丧胆，
他不灰心不丧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
海盗都等候他的训诲，
海盗都等候他的训诲。
对不起，我要占据弟兄姊妹五分钟的时间，
对不起，我要占弟兄姊妹的五分钟的时间，
请你们忍耐一下，
请你们忍耐一下。
因为这句圣经告诉我们说，
因为这句圣经告诉我们听，
他不灰心，
他不灰心，
他不丧胆，
他不丧胆。
最后讲到他设立公义，
他最后讲到他设立公义。
什么叫公义？
什么叫公义呢？
啊，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主在地上建立公义和真理，
就是主耶稣要在地上设立公义和真理。
我们来看看世界上有没有公理。
我们看看世界上有没有公理呢？
所以我们请打那个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节，
三十八节，
三十八节
和十九章六节七节，
同埋十九章六节七节，
给他打出来。
我哋希望佢打出嚟。
我因着时间的关系，给弟兄姊妹简单的交通。
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好快嘅同简单嘅同弟兄姊妹有交通。
十八章三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
十八章三十七节佢话俾我哋听，
就是比拉多问主耶稣，
就比拉多问主耶稣，
他说。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
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
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
得为真理做见证，
得为真理做见证。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公理，
要看见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公义公理。
那我们再来看三十八节，
我们看三十八节，
比拉多说，
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是什么呢？
好，另外不要看，
另外你不要看了。
那现在我要有几个问题提出来给大家一起来思想，
我现在有几个问题提出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的。
第一，
第一，
作为一个审判官，作为一个情妇，
作为一个审判官，作为一个巡抚
啊，却不认识真理，
却不认识真理，
这个岂非笑话吗？
那个还蛮笑话呢。
第二，
第一，
既然查不出一个人的罪来，
既然查不出一个人的罪，
按照罗马的法律。
我就罗马的法律
啊，应该把这样的人释放，
应该将这些人释放。
那、啊、第三，
第三，
比拉多却要讨好这些犹太人，竟将没有一个有罪的人而判出了钉十字架。
为了要讨好这些犹太人，做一个咁嘅官，居然冇释放，而且系要判佢钉十字架。
我们再从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九节来看，
我们再来看十六章第九节，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在那里说，那些祭司长就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
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说：“你们将他钉十字架，我查不出有什么罪。”
犹太人回答说，
犹太人回答说，
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
按照律法来讲，他是有罪，因为他自己说是神的儿子。
我们来第一点，从祭司长和差役们，他要将一个无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且是神的儿子。
祭司长和差役说要将他钉在十字架，这个钉在十字架就是神的儿子。
真理和公正义和真理何在？
真理和真义何在呢？
而且这些人都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公位里边的上层人士。
当时这些人都是宗教的领袖和在会堂里面的文士。
律法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律法都不容许他们这样做的，
但他们没失良心，违背律法，却将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
他们没杀错良心，而且违背了律法，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
公理何在？
公理何在呢？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主耶稣他是弥赛亚，
主耶稣他是弥赛亚
啊，他是基督，
他是基督，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没有说错，
他没说错啊，
他讲的是真理，
他讲的是真理，
他是诚诚实实讲的，
他是很诚诚实实讲的
啊。这个比拉多却没有听进去
啊，比拉多却听不进去
啊，他听不进去，他是王，
他听不进去，他是王，
他听不懂什么叫真理，
他听不懂什么叫真理。
第三，
第三，
比拉多 听说他是神的儿子，
比拉多听说他是神的儿子，
越发害怕，
越发害怕。
那既然害怕，你就应该改咯，
越发害怕应该改啦。
但是最后比拉多还是违背了真理，违背了公义，违背了罗马的法律，而为了要保住他那个乌纱帽
啊，比拉多最后就是不理那些律法，不理真理，不理公义，就为了他那个乌纱帽
啊，屈服于犹太人的压力下，而将无罪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
为了犹太人的压力，比拉多就将他无罪的钉在十字架上面。
第五，
第五，
神的仆人，
神的仆人，
他向神至死忠心，
他对神至死忠心，
不灰心，
不灰心，
不丧胆，
不丧胆。
虽然在世的日子非常非常的短暂，
虽然在地上的日子非常的短暂，
但是他坚持遵行神的旨意，
他坚持遵行神的旨意，
完全顺服神，
完全顺服神，
以至于死，以且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
但是他说要拯救的，
这个说要拯救的，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耶稣肯体贴，
耶稣肯体贴，
他实在是爱，
他实在是爱，
所以最后他说成了，
最后他说成了，
什么成了？
什么成了呢？
救恩成了，
救恩成了，
救赎成了，
救赎成了。
我们这些有罪的人，
我们这班有罪的人
就能够得到拯救，
就能够得到拯救。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
所以我们要感谢主，
他实在是我们的主，
他实在是我们的主，
他实在是我们的救主，
实在是我们的救主。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这样短短的交通这么一点，
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短短地交通这一点。
我们下面有个祷告，
我们下面有祷告。
恩主，我们谢谢你。
恩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把这样一些残缺的话放在你的面前。
我们将这些残缺的话放在你的面前。
但愿你宝血遮盖。
但愿你的宝血遮盖。
也更叫我们看见。
更加叫我们看见。
你实在是爱我们。
你实在是爱我们。
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
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你不吹灭。
将残灯火你不吹灭。
我们本来都是应该灭亡的人，
本来我们这帮应该灭亡的人，
但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
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
解决了我们罪与死的问题，
解决我们罪和死的问题，
解决了我们所有应该死的问题，
解决我们所有应该死的问题。
谢谢主，
感谢主，
你不但不叫我们死，
你不但止不叫我们死，
而且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而且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高举你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要在这里高举你主耶稣基督，
并你钉十字架，
并你钉十字架，
因为你的十字架，
因为你的十字架
救了我们，
救了我们，
我们低头向你敬拜，
我低头向你敬拜，
把今天这些残缺的话恭恭敬敬交在你的手中，
将今日所残讲嘅残缺嘅话恭恭敬敬摆喺你嘅手中，
求你施恩作奇妙的工作，
求你施恩作奇妙嘅工作，
你宝血再一次遮盖，
你宝血再一次遮盖，
也再一次鼓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而再一次鼓励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认识到所信的这位是有真有活的神，
叫我哋再认识到呢位我相信嘅系有真有活嘅神。
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你爱我哋就爱我哋到底，
你救我们就救我们到底，
你救我哋就救我哋到底。
我们要将荣耀归给你，
我将荣耀归俾你。
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垂听我哋嘅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